让我们从其他的途径呢来明白一下，为什么神不喜悦该隐的救物，心存恶意。因为箴言书说，恶人的救物是可憎的，何况他随恶意来献。那你该隐杀害了亚伯，就看出了他心中的恶。因为他心里面有恶，所以在遇到了不合乎他的向往的时候，他的恶就显明出来了。而且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里明明白白的介绍，不可向该隐，属那个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四节那里，我们看到该隐不讨喜悦的另一条理由是，亚伯因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诚意的见证，就是神赐他礼物做的见证。不凭信心。还有第三点，神既衡量所献上的祭物，也会衡量献祭时候的动机。献祭时候的动机确定了祭物的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这里称赞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圈养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圣经我们看到的呢，只有在这三个地方记载着该隐的献祭为什么不蒙悦呢？好的，因为这里呢，春节期间他有这个放炮的，他这个炮的一震动很厉害，特别的响，所以他一震动，这个掉线了。愿主保守以下的时间。好，我们继续书归正传。刚才从哪个地方掉的？可以回应一下吗？从哪个地方掉的？刚才就神为什么不喜悦该隐的献祭？献祭必定是一个敬拜，是一个侍奉。该隐的侍奉没得到神的喜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就很多人他对这点很不理解，神是不是偏心？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由？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呢有这样的三点。第一点，箴言上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那看起来这个献祭，跟他的心思，跟他的心有关系。该隐的祭物是不是恶呢？说恶人的祭物，那该隐是不是恶人呢？从后边该隐杀了他的兄弟这一点来看，该隐确实很可怕。因为献祭是他和神之间，你怎么能杀了他的兄弟呢？他迁怒于他的兄弟，他认为是他的兄弟显出来了他的不义。如果没有他的兄弟的义，就不会显出来他的不义。他迁怒于他，那如今我把你杀了，一方面出了自己的一口恶气， 另一方面也不会再显出来他献的祭不好，所以这个里面它是一种恶的心思意念在里面，当然不蒙神喜悦，有谁践踏人的内心？所以由此看来，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应当认真的思想。我们下面呢还要再提。第二点是不凭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因为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就更美，因此便得了诚意的见证，就是神赐他的义务做的见证。不凭信心所做的任何事情，恐怕都不讨神喜悦。那看见的亚伯和该隐在他的父母那里会领受一些的与神的相交，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一定的认识在该隐这里恐怕受到了，就没凭信心来献祭。而亚伯在从父母这里领受这些与神相交的敬拜侍奉上，这点来说是如心的，是蒙神喜悦的，因为他们知道献祭啊，知道敬拜神、侍奉神。在我们今天，有时候对这点来说很难理解了，为什么我的敬拜、我的侍奉竟然能不蒙神喜悦呢？那因此，有这一段的经文，那真的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说明在以后的侍奉敬拜上要有信心。神既衡量所献上的祭物，也会衡量我们的动机。就像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虽然献上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贵重，但是他这里面的他的动机、他的侍奉却极大的蒙主耶稣的喜悦，所以主就赐福给他。特别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凡是对该隐献祭的认知误区，有人常喜欢在这个故事中读出游牧与农业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那是不是说献的地里的出产就不蒙喜悦？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也神也在申命记二十六章一到十节这里也让人用土产来献祭。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申命记二十六章一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下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据说去，在那里献上。在申命记二十六章的第十节说，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所以地里的出产是可以献祭的，所以该隐这个献祭恐怕有两点，一点是不凭信心，一点是心态不好。献祭结束了，该隐杀了亚伯，现在神要检查和平审判。神问了该隐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第二，你做了什么事？但是该隐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他不仅不认罪，他还对神充满了无理和挑衅。该隐回答神就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亚伯的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哪里我怎么能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他也不提，他说做的恶。 所以神直接指出他杀了亚伯，而且神宣判他要承受杀害亚伯的罪的后果。神对该隐的宣判有两点：第一，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第二，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神给该隐的宣判，这就是说，该隐得到的刑罚是被驱逐离开他生存的土地，他要流离飘荡，地也不再会给他效力。这一点说明啥问题呢？表明他地吞了无辜者的血，所以不会给杀人犯结出果子，就是地也不愿意给杀人犯效力。那这个刑罚对该隐来说，比当初比对亚当还要严重。亚当的时候是亚当是被赶出伊甸园，地还给他有出产。现在是他领受了咒诅，种不得收。有在申命记28章38节那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这是一种咒诅。现在的该隐面临着这种的宣判，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也有点后怕了。所以该隐在圣经当中第四章我们看到的该隐的回答是这样的，他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说你如今赶走我离开这地，一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该隐有一句话说，一直不见你面，看起来该隐还想见神的面，还想到神这里去献祭。神已经不想见他了，也就像起初的亚当一样。现在他想见神，神却不想再见他。由此看来，身上人颜面，人就如将死的人一般。该隐还有一个惧怕，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个呢，我们不得没有其他的经文参考，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多想，也不多说。但是神给了该隐一个立了一个记号，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这个记号一定是人我都不敢杀他的记号，什么样的记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只知道一点，这个记号能给他一点的保守，使他不被杀害。那该隐以后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就不得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一点，就他住在伊甸东面的诺德之地，他就离开神，更远流离到伊甸的东面。现在整个的故事呢，到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首先，我们看认识罪的可怕，致死死语的膨胀。有时候人的私欲一旦膨胀，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私欲在一怀胎的时候，如何的来敏感的去认识到，赶紧靠着祷告的去治死他，因为他已经伏在门前。如果不治死他，那么私欲绝对也不会给你留后路，也不会跟你有害，他会害了你。 现在的创世纪的第三章是夏娃受骗被赶出伊甸园，第四章的故事呢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是发生在敬拜中的血案，受害者呢是他亲弟兄俩。根因连神都不能说服他脱离罪，我们就看到私欲的可怕。私欲一旦潜伏了在人的心里，等到合一的时候，它就会发作，甚至有可怕的后果。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肯认罪，也不愿意接受刑罚。该隐杀了人，不愿意接受刑罚，他以为没人知道，却不知道地中的血在向神发声呼求。该隐要胜过伏在他死于门口的罪恶，就要放弃他由嫉妒而来的恼怒。如果不能胜过他的话，那就会被罪所胜。所以求主怜悯我。如果有，如何的处理这种情绪？因为我们后边还会要看到，这一种的罪还在继续潜伏，还在继续发作着。因为在人的家谱上，我们看到的是很可怕的另一种的情况。第四，《创世纪》第六章五节，中日所思想的是尽都是恶。在这一句经文里面，跟这一连串的这个犯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就犯罪，到了第四章，第五章里没有，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神对罪的宣判。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里面是否隐含着什么样的大事要发生？恐怕危险要来了。如果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人谁还能会再存留吗？如果不存留，那又采取什么措施办法再重新开始？所以说，思想的是恶，思想的恶，那都藏在心里，外表不一定显露出来。时候到了，所以恶者就会推动这个恶的思想，这是犯一个大错。所以，对于这四个问题呢，也请弟兄们认真的来思考一下，并且认真的检视自己的侍奉有没有过该隐的这种情况。说，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的侍奉当中，恐怕不少的地方。会出现不讨人需要的事情，比如说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分裂是分裂基督的身体。我的网络还有点不太稳定。甚至有的人另立山头，也有不合意的情况，也有对别人看不惯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恐怕教会里面都可能发生。也感谢说，我们这样预备了这一段的经文，咱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认识一下、学习一下这个功课，如何的避免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的心理也好，或者我们的行动也好，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的赶紧的认罪和悔改。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部分，关于该隐和亚伯，关于该隐的杀害了亚伯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思想，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以及要所要学的功课。这个事情呢，它还继续往下进行。该隐住在了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后边怎么样了呢？是不是后边就都平安了呢？事实看不是的。在创世纪第四章从17到24节就经文里面我们看，是该隐的家谱，那就是看到了该隐的家，他的家谱就象征着他的家。但是他的家里面呢，提到了一点，他感觉到真的很可怕。这个家，该隐有一个家，你是不是注意这个家的存在，以及这个家在十年前的存在？他是不是接受教训了呢？从他的子孙后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家的后面的情况是什么？圣经上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你说啊？那个在创世纪的第5章，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胡亚利。米胡亚利生马图萨利，对了，刚才读经的弟兄读到是马图萨拉去了，生马图萨拉，是马图萨利。马图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希拉。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他一共记载了7代人，不算该隐，这算该隐算8代人。他记得了7代人，这个7代人里面有一个拉麦，这拉麦娶了两个妻，这个多妻制一定带来生活中的一些繁琐，因为圣经里面从因为神只造了一夫一妻，可拉麦在该隐这个时代，拉麦就娶了两个妻。而且从后世上看到拉麦的恶更大。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时候，该隐和他的儿孙们有一些优秀的技术和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建造的一座城。城市它就有城市文化，我建造了一座城嘛，将那城叫伊诺，它有城市的繁华，城里的文化。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敬拜神的文化，说明了他们在世上的优秀是在罪恶当中的文明。该隐根本就没注重，也没教导他的下一代去献祭啊，或者去敬拜神啊，也根本就没有。这一天会提醒我们的一个警醒：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父母，怎么能有敬虔的儿女？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那个前面上的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的不可惹儿女的气，只要按照主的道理教训他们。”他自己他都不敬虔，不读经不祷告， 他上哪里用主的道理去教导他的儿女？他教导他的儿女恐怕都是恶。所以感应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记载感应的关于敬虔的、关于义的、关于公平、正直、圣洁的，因为拉麦沿袭了该隐的教导，所以他由该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是关于该隐的。亚当还给该隐有一个教导，还知道献祭嘞。现在该隐一点也没有教导他的儿女们，还有该隐子孙在堕落之下的这个文明，就是他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城市文化，但是还有游牧文化。这个所谓的游牧文化是畜牧业，畜牧业本是亚伯，亚伯是放牧的，最早嘛。但是亚伯被害以后，亚巴继承和扩展了畜牧业。他这时候呢，还有音乐、艺术，还有打造铜铁利器的，他们都是祖师爷。但是这些文明都是在堕落之下的文明。打造这个铜铁利器，这不是工具，这不是战争，有利于战争的。音乐艺术呢，都是彰显这个日光之下的虚空的，它没有属天的，没有属灵的。那么这个堕落之下的文明有个啥作用？只加快了罪恶的扩展，加快了罪恶的延伸。我们来看拉麦这个。拉麦之歌在创世纪第4:23，他说：“亚大、谢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寻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罪恶不仅蔓延，而且更加重，蔓延的速度加快了，蔓延的内容严重了，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犯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称为拉麦之歌，拉麦的歌全是暴力。所以从这个歌里面看出这个罪的泛滥和越来越残酷的报复。在一节书有一段话说：“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括号）”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那就是拉麦的这个歌，等着执行出来以后，后果就是你拉麦，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圣经里面有好多为人之歌，能看出那为人之歌里面的他的灵性、他的敬虔、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可是我们从拉麦这个看到了什么？从该隐的后代里面，我们就想到了什么？罪恶真的是很可怕，我们当如何的警醒？现在 改言，从儿子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儿子；从他做父亲来说，他很糟糕的父亲。我们来看改言的六大罪，我们可以来总数一下了：献不讨生喜悦，献不讨生喜悦的祭。大家在北平聚会的时候，一定读过这个格林多前书11章，那里有关于北平的一段经文。北平一段经文里面呢，他特别的提到，你们要行察，要分辨，若不行察不分辨，恐怕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后果。那么，保罗写信给这个格林多教会，说明格林多教会一定有这方面的失误，戴罪北冥。戴着罪北冥，不是有人呢，他不饶恕人，怀着苦毒、恼恨，参与北冥。所以保罗又说：“你们中间呢有病了的，死的也不少。那这样一来的话，北平聚会本该是蒙福的，是纪念主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不行察、不分辨，也不除罪，就吃饼就喝杯，给自己带来了罪的后果。”有的属灵的前辈会认为这样的罪不得赦免，因为这是主的身体、主血。戴罪北冥等于把主重钉十字架。那这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那说明格林多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你今天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事件吗？还是隐藏起来？孩子定存不注意，然而我却注意到，有的教会不少的教会里面，他里面有罪，他也胆大，他也敢解冰，照样敢喝杯，他根本不把那经文放在心上，所以你就说他在来的面前祷告，献上祷告的祭。或者静脉献上静脉的祭，你里面带着苦毒恼恨，你在祷告读经，这不跟该隐犯的罪不是一样的吗？不讨神喜悦，他迁怒于亚伯，该隐迁怒于亚伯。有时候我们心中的苦毒恼恨呢，也会迁怒于我们的弟兄姊妹。第三，心中满了苦毒和恼恨，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了。杀了亚伯，可见恶有多，这个恶有多大。他还拒绝认罪悔改。他还抗议神的审判，在创世纪第4章里面有6个第一，是第一对献祭者，两个人该隐亚伯，第一个杀人犯该隐，这在我们圣经那个创世纪开头，第一个杀人犯。第一个破裂的家，还有第一对伤心的父母，还有第一个堕落的长子，还有第一个被血控告的人。这个"第一个被血控告的人"这句话真的很严肃。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像我把人杀了， 我就安全了，我就平安了，或者说我就满足了，或者说我就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好像就没人知道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血从地里能上身发生，所以流人血的罪啊很可怕，那个血从地里会向谁来控告流他血的那个人？根据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呢，总数了一下以上的信息。概括了一下，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功课，所以特别要小心要注意的。你像献不讨神喜悦的祭，不认罪，流人的血，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要小心潜伏的罪带给我们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所以该隐呢是一个糟糕的儿子，他给他的家留下了无尽的心酸泪。那你从亚伯看起来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啊。他献祭蒙神的喜悦，那肯定作为亚当夏娃来说，也一定喜欢上这儿子吧。结果呢，被该隐杀了，该隐害了自己，也害了他自己的家，他比这个浪子还不如。路加福音十五章中的浪子，他知道悔改，他也知道认罪。现在该隐呢？也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认罪。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想给做父亲的读一下这段的这段的信息。该隐也是个糟糕的父亲，很糟糕。他自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教导出敬虔的儿女？一代代的传递下去的都是任性放纵、任意而行。虽然他的后裔有许多优秀的技能，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拉麦的凶狠，没有敬拜神的人。所以，无论他现在有多少优秀的技能，有多少能够。那些优秀的做多少，那些优秀的士卒，到创世纪的第六章、七章，到洪水发生的时候，该隐的子孙还有吗？恐怕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圣经我们看过以后，洪水过后，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那你赛特的后裔呢，在洪水来之前都死了，所以在洪水来的时候呢，只还有挪亚八口，就这八口还一个不少，都进了方舟。这里面有该隐的后裔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就是说明该隐的这一家，这一子。就绝了。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虽然赛特的后裔后来也有犯罪的，但是总体看来，赛特他的后裔还是传留下来。那你从今天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看，那得是赛特的后裔啊。虽然他们以色列也被掳，也被人逼迫，被人杀害， 特别现在中东正在进行的危险的战争，以色列曾经多次被掳，成为这个亡国奴。但是赛特的后裔还是蒙神看顾和保守，他这个支派仍然存立呀，还在，而该隐就却没有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何的来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有个认识？那意思，我们作为在教会里面敬虔敬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认识这样的：主耶稣降生过以后，要定主耶稣罪的那个祭司长、大祭司，是不是个信耶和华神呢？他是不是侍奉神呢？是的，他侍奉神的，但是他却定了主耶稣的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的侍奉蒙神的喜悦吗？这个例子刚才已经给大家提到，举两个这样的例子，举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根据圣经来找出来。所以那就说明这样的事情很多。无论这个事情怎么多，我们今天作为信耶稣的人来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最起码来说，假如我们会落到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如何的赶紧认罪和悔改，总该可以吧？我们能不出现这样的见证更好。如果不小心出现了，那就赶紧的悔改，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啊太高了。求主怜悯我们。大家也都自己呢检视一下，看看其在具体说别人，我们认真检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最后一部分，第三，从赛特时代开始的敬拜，从赛特时代人才开始向神祷告敬拜，有了一个感恩的心来进行崇拜的活动。那就是说，这个从赛特时代开始有了一个转折，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姿态，敬畏神的始祖。因为透过神的启示，人才能拥有对神正确的认识。从赛特时代开始，人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力，向与人立约并负责成就的神的祷告和敬拜。在创世纪十二章八节，那是洪水过之后，他们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撒也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没有该隐后代的敬拜了。最后的小节，罪从一人进入世界，随着这个人类社会的展开，从该隐的家谱可以看出来，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到了第六章，看到的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是说洪水来之前，创世纪第六章圣经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说在今天人在地上的罪恶是不是比那还要大？那个时候他一个人他杀一个人，他能杀几个人？现在一个人能杀多少人？一个炮弹能杀多少？一个战争死多少人？光俄乌战争据说都各自都死了几十万人。 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人子来的日子近了。说国国那国，民国那民，就这么你看见国国那国，民国那民了吗？同性恋，你看见同性恋了吗？人的恶现在都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当如何的走好我们下面的路，走好2026年的路。2026年，25年准没来，26年不一定不来，25年准没来，25年我们平安的过来，26年我们如何的能在26年底？能平安的来到主的面前。下面我们播放一首回应的诗歌，《你的路》，2026年的路是什么路？